《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然而有人说，根据沿袭自中世纪早期萨利克法兰克人法律的法兰西根本大法，女性不能统治法兰西，也不能将统治权传给后代。但这种观念其实是法理学家们后来捏造出来的。为了推广上述论点，法理学家们不得不从早已过时的萨利克法兰克人法律中找和继承权相关的根据。爱德华三世亲自掌权后，人们发现在英格兰人看来，法国的王位继承仍是有争议的，而两国其实并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友善关系。因此爱德华完全可能在未来的对抗中宣称自己有权坐上法国王位。事实上，爱德华三世在1337年公开宣布自己有权继承法国王位，英法百年战争1337到1453年就此开启。我们无法在此详述这场漫长战争的细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场试图联合英法两个王国的斗争中，我们却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兴起，短暂停火反而加深了法兰西和英格兰之间的民族仇恨。停火的危害比那些最有名的激战还大，因为没有拿到酬劳或只拿到部分薪水的军人服役解散，便将怒火倾泻到刚经历战争的法兰西城镇和乡村居民身上，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向后者索取补偿。在英格兰的军队中，有一部分人是服兵役替代原有刑罚的罪犯，这些人可没有什么骑士精神，而饱受虐待的农民在忍受到极限的时候，也会对英格兰人施以野蛮的报复。至于那些面临军事压力的法兰西地方统治者，他们侵吞财物，羞辱百姓，农民在报复时也不会手软。然而这场无休止战争的最糟糕后果直到14世纪中期才显现出来，那就是战争期间两国都不断对百姓刻以重税，在已出现严重经济衰退迹象的情况下，这几乎压垮了国家。当然战争对两国的影响是不同的，在英格兰税收对一些经济因素的发展有碍，但税金支出刺激了特定的军工业和军工供应商的发展。在法国，税金支出多少有助于战争相关产业的发展，但跟军队交战带来的破坏、停火期间四散作恶的军人造成的毁坏相比，这点发展就微不足道了。然而下令发动战争的人认为这些人口与物资损失是值得的，双方都相信自己是战争中正义的一方。民众的暴力。国家间的战争加剧了社会上本已存在的紧张氛围，最终导致内乱出现。传统上学者们都认为14世纪上半叶的情况没有下半叶那么糟，这可以说是一种误解，至少概括得太简单了。我们之后会讨论弗兰德的情况，并总结近期的相关研究成果，到时我们就会发现传统说法的不完备之处。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得再讨论一下弗兰德南边的邻居法兰西王国。1320年当国王腓力五世表露出亲自率领十字军前往圣地的意向时，饥荒的阴影依旧笼罩着法国北部地区。法王表态之后，人们爆发出了极大的热情，因为这么做可能有助于基督教子民与上帝和解。大斋节到复活节前后，在王室集结自己的远征部队之前，其实王室始终没能集结起自己的部队。大量自称十字军战士的人，其中许多都出身低微，聚集到了王国最北端的地区。这群人社会地位不高，里边还有牧羊人，因此被蔑称为牧羊人十字军，意思是他们没法承担战争的使命。牧羊人十字军的领导者们身份不明，也许包括一些被剥夺圣职的神父，他们拿起武器的理由和参加教会授权的十字军远征的神父一样。然而他们手下的部队缺乏纪律，对社会上层心怀怨恨，也对国家没能召集起一支十字军感到不满，于是这支军队很快将愤怒倾泻到了其他基督徒身上。在巴黎，这些自称十字军战士的人 甚至攻击了沙特莱及管理巴黎的王室官员们的驻地。这些人继续从底层，有时是中产人群中获得支持，他们的敌人则诽谤其男性支持者为懒汉，女性支持者为妓女。暴力活动在整个王国中扩散开来，南方也未能幸免，各地成百上千的犹太人或惨遭屠杀，或被迫改变信仰。而不久之前，1315年，这些犹太人才在付出代价之后被重新接纳为法国的一份子。1306年时，他们曾遭驱逐。一些王公贵族插手此事，最终王室也派兵消灭这些从十字军战士变成暴民的人，牧羊人十字军的残余势力逃到了西班牙。当然，这些人在西班牙也仅仅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很快就被忠于阿拉贡王室的军队剿灭了。这场牧羊人十字军暴动历时短暂，弗兰德的下层起义活动则持续了很长时间。在大饥荒期间，弗兰德社会就出现了小规模的暴力活动，因为民众感到富人违背了当时深入人心的道义原则，富人剥削穷人以获取利润是不正当的，特别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显然是不道德的。城镇市场缺乏产品供应，食物价格高企，下层居民要借债才能满足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需要，这一切让人们对富人产生了疑虑，中间商尤其遭人痛恨。有人说，有些内河驳船满载着粮食谷物，这样的谣言激起了一场可怕的暴乱。暴乱之后，始作俑者很大一部分是女性，遭到了报复。在杜埃，他们被割掉了舌头，以示对煽动暴行的惩罚。在饥荒年代，这类扰乱社会和平秩序的流血冲突还是地方上的孤立事件。然而在弗兰德饥荒之后的惨象，法兰西和弗兰德长期战争带来的混乱，以及英法战争的经济后果，封锁与海盗活动催生出两场持续时间较长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撕裂并永远改变了城镇与乡村的文化。第一场运动是1323年至1328年的农民大起义，第二场运动则带来了范阿特维尔德自14世纪30年代起的统治。14世纪初，法兰西和弗兰德之间的和平状态一再遭到破坏，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协议试图弥补，却将意料之外的重负强加给了弗兰德的农民。法兰西人最终取胜，弗兰德人需要向他们支付赔偿金，赎回在战争中被俘的弗兰德贵族也需要赎金。这些沉重的负担都落在饱受自然灾害之苦的乡村居民身上。此外，重归故里的贵族们也着手恢复自己土地的产出，这引起了许多农民的疑虑，甚至让他们和贵族完全对立。1322年之前的情况固然糟糕，但那时有许多弗兰德领主死去，另有大量贵族身陷牢狱。对农民而言，传统封建地租等形式的剥削是有所减轻的。在弗兰德伯爵获释并从法兰西返回本土之前，城镇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特别是布鲁日。伯爵返回后希望重拾，也许是加强权力，减少城镇的特权，至少在一些中下层人士眼中是如此。于是在1323年冬季的几个月中出现了短暂的暴乱，政府限制暴力并磋商达成解决方案的努力一开始似乎成功了，但平静的状态只是表象。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贵族和社会中下层之间的裂痕逐渐扩大，对立终于在1324年末再次酿成暴乱。从伯爵当局和城镇贵族手中，布鲁日的下层人民夺取了政权，其他城镇里上层人士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伯爵试图扭转局面，但没能成功。事实上，连伯爵本人也被起义者俘虏了。此后，伊普尔等城镇也落入了声称代表下层利益的革命政府手中，这些政府被称为织工的政府。对抗布鲁日的势力在根特的显贵寡头和贵族同盟的统领下发起反击，但没有成功，起义引发的内战仍在持续，连根特城中的纺织工人都发起了叛乱，只是未能成功。在动荡的1324到1325年，纵火时有发生，其对象主要是贵族的居所。此外，双方都对怀疑是或可能成为自己敌人的群体进行了屠杀。 不用说，法国很快介入，还采用了多种手段。教会向暴动的地区颁布了禁令，法国王室则试图分化起义者，和倾向于释放伯爵的派系达成和解。这样的手段取得了成功，人们也提出折中方案，只要起义领袖愿意放下武器，拆除公事，撤销新近引入的反贵族的管理模式，比如由在弗兰德权势甚大的起义首领管理的模式，他们便能得到宽恕。许多起义者都愿意接受上述安排，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人不为所动。在后来控制的地区中出现了恐怖统治，反对起义和对起义漠不关心的人都成了大规模屠杀的牺牲品。落在这些激进分子手中的贵族境况尤其悲惨，据说有些贵族被迫杀死了自己的亲人，这是有证据的。1327年局面进一步恶化了，法国人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必须介入，于是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毫无疑问，倘若弗兰德的起义者把力量集中起来，是能组建起可与法国人抗衡的军队的。然而他们无法确定法军的攻击来自何处，还要警惕弗兰德内部的敌人，提防他们在背后对抗。1328年秋季，在卡塞尔，一支庞大但不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起义军占领了坡顶的位置，等待对手到来。一路上大型毁坏的法军到达后，考虑到上坡攻击的困难，决定推迟进攻。这一战术给法军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因为弗兰德人决定下坡主动求战，最终损失惨重。根据战斗之后的死者统计，起义军至少损失了3185人。之后，这些死者的财产全部遭到没收，在该伯国其他地方被捕的起义者，或是遭到处决，或是被没收财产，或是在被处决后财产充公。这些起义者本打算建立没有腐败的世界，没有特权的世界，在热情高涨的时候，他们无疑是为此奋斗的。在现实中，这些起义者试图减轻税收和赔偿金的重负。弗兰德的税负总是很重，因为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法国或某些贵族总会要求平民提供钱财，作为每次停火的补偿。从法律上说，大多数农民已是自由之身，但他们还想避免强加的经济义务，以免在经济上陷入被奴役的地位。再说纺织工人，他们也想要平等，但若非情况失去控制，更多的尊重、更高的工资、更多的升迁机会和价格控制等条件是本可以让他们满意的。对抗起义者的军队同样怀有高尚的理念，在他们看来，对手喊出那样的口号是要颠覆上帝认可的社会体系和等级制度，于是他们要求教会谴责起义者及其僭越之举，竭力将自己重建社会秩序的暴力举动宣传为神圣的行为。镇压起义的军人们认为自己相当于一个世纪前的神圣的十字军战士。种种痛苦和仇恨对弗兰德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影响，起义者及其后人总是回想起那些残酷的压迫，贵族们也忘不了自己受过的羞辱以及针对他们家人的那些近乎仪式化的暴力行为。中世纪弗兰德社会那种各阶层之间的基本信任也荡然无存。事实上，这样的社会恐怕已不能算作中世纪社会了，因为弗兰德人效忠的对象已经改变，传统上种种有机体式的政治合作已不再可能。这有助于解释一场也出现在弗兰德但没那么暴力的革命活动，即范阿特维尔德政权的建立。在动荡岁月中，根特城依旧忠于伯爵派系，但这种忠诚是有条件的。根特城希望获得相对自治的地位，以及受其他城市、内陆地区和伯爵尊重的经济地位，只是根特想成为弗兰德首要城市的野心没什么人买账。尽管如此，14世纪30年代时，在范阿特维尔德充满感召力的领导下，根特确实获得了重要地位。面对试图剥夺根特城特权的伯爵，范阿特维尔德还成功重塑了内部的城镇联盟。国际政治局势让范阿特维尔德有机会发挥作用。从英格兰进口的商品主要是原毛，是在根特接收的，因此该城是战略要地。想在百年战争之初摧毁英格兰出口贸易的法国急需根特的支持。然而尽管法国人向根特市民频频示好， 范阿特维尔德却更倾向于英格兰，并最终邀请英王爱德华三世前来，承认其对法国王位的宣称权。除此之外，范阿特维尔德还对国际局势善加利用，在本地伯爵政治中长袖善舞，让根特成为重要的粮食出产地，从而不至于只依赖不稳定的纺织业收入。这一切使根特在弗兰德获得了近乎霸主的地位。上述情形的长期影响超出了本书的涵盖范围。我们在此可以说的是，14世纪20年代发生在弗兰德的可怕暴力事件，以及14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种种不稳定情况与奇特的政治架构，都预示了欧洲许多地方将要发生的事，那就是在乡村和城镇地区出现规模难以想象的暴力活动，比如1358年法国的扎克雷起义，1378年佛罗伦萨的梳毛工起义，1381年英格兰的农民起义等。不过弗兰德的暴力活动不仅是最早出现的，还是整个14世纪的革命活动中最持久的，暴力在弗兰德造成的伤亡也最惨重，比其他地区大好几个数量级。